就是好消息。若能在自然而然中传扬福音，使用神所创造你的特点来分享主的恩典，是这门课所要教授给你的重点。邀请您一起收听由史蒂凡老师所主讲的自然步道法。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这里是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史蒂凡老师。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自然步道法第五章，人人都会传福音。这个第五章大概就是会分两课到三课啊，来录音啊，请各位留意一下。那这一章我们要来谈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有关于做见证。换一句话说，从现在开始，我们的这一堂课的培训就是进入掉第二阶段。各位已经记得，在第一阶段你已经学过了，就是打通了个人步道的任督二脉，以至于每一个人100%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会找到他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适合做的啊这个侍奉啊，找到他的岗位啊，做他所能做的。所以每一个人100%的人都会传福音。那现在我们要进入第二阶段以前，我们再来复习一次好不好？你还记得那任督二脉到底是在讲什么吗？我再一次提醒各位啊，你一定要把任督二脉这两件事情啊，两个最重要的观念好好的记住啊，这就是个人步道最根本的那个啊概念啊。那现在我们再来复述一次好不好？个人步道传福音就是一个什么过程？漫长的过程。既然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么第二个观念就是传福音，个人谈到不是一个人所能完成，而是一群人团队合作的一个工作。所以这两个就是任督二脉，你一定要牢牢的记住。好，现在我们就进入第二阶段的培训。如果第二阶段的培训就是个人做见证，你也学会了，观念也通了，也正确了，那就是教会里面80%的人都会用做见证来传福音。好，首先我们第一个来看做见证的一个错误的观念。为什么一般基督徒啊都把做见证来传福音当做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啊，没有办法做，不敢去做，而且找到许多的借口来逃避？为什么？首先我们来看看他的这一个常见的这一些借口理由到底是什么。首先第一个很常见的就是，你为什么不敢做见证？那答案就是，我不会做见证，因为很难开口，我不晓得怎么讲，是吧？这是很常见的啦。第二，为什么不敢做见证？因为我怕说错了，或说的不好了，那这样呢，没面子嘛。第三，为什么你不做见证？因为我实在是太忙太忙，没有时间做见证。第四，为什么你不敢做见证？就是觉得我的见证呢，哎呀，说不出口，太平凡了，太可笑了，不能够吸引人。第五个，为什么你不敢做见证？因为我没有恩赐，我没有口才，也没有去受过特别的训练，所以我怎么能够做见证呢？第六个，为什么你不做见证？哎，那不是我的事啊，做见证是牧师，是传道，是那些长老执事，还有一些热心基督徒他们该做的事，我都不是，不属于这一类的，所以我就不需要去做见证。当然你还可以想出许许多多 不敢做见证，或不会做见证，或者不想去做见证的许许多多的理由，但是这些都站不住脚，都是错误的。
自然布道法不是要寻找一招走遍天下的万灵丹，自然布道法乃是要透过神创造你我的特质，善用生命的感力与热力来分享福音的美丽。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由史蒂凡老师所主讲的自然布道法。
通常认为要做见证必须具备有恩赐和好的口才，你看那这样的人就少啦。而且要讲得救的见证就必须是要像是讲一篇道一样，哦，圣经要非常的熟啊，神学要通啊，跟牧师的讲道是一样呀。那这些都是对做见证非常常见的一个错误的观念，错误的认为做得救见证的内容就需要用到许许多多的圣经，还有很宽广博的神学知识。当然这就不是一般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信徒所能做得到的，要知道这些都是错误的观念哦。但是大家都认为啊，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从牧师到一般的信徒都认为做见证就是要具备这些条件，那当然你就不敢做见证了。如果这个看法是正确的话，就是说啊，讲一篇见证就像讲一篇道一样要透过专业训练，如果这种看法是正确的话，那当然只有那一些少数接受过相当训练的人才会有能力，也才够资格做见证，对不对？就变成少数人的专利咯。难怪有能力承担做见证传福音这种工作的人，当然就变成极少数人的专利。因此许多人就把做见证看成是一个可怕的一件事情，结果就拦阻了参与传福音的意愿和机会。其实这些是讲道的人必备的条件，但是做见证不同于讲道呀，没有那么复杂和困难。那这些为什么有错误的观念呢？都是因为不明白做见证的定义，什么叫做做见证，不明白做见证内容到底是什么，不明白做见证有什么的功用。如果都明白这一些了，那你刚才所提出来那些错误的让你不敢去做见证，让你觉得不会做见证，让你觉得不想出去做见证等等这些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那现在我要带各位来思考做见证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透过做见证的方式来传福音，是接触慕道朋友，引发他们对福音感觉需要与兴趣，这是福音预备工作当中一项不可少的利器。所以做见证它的目的很单纯，就是要引起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对这个福音感觉好奇，感觉有兴趣，想要多多来听，更进一步感觉有需要，或许愿意来接受。那这些做见证只不过是福音预备工作当中非常好的一个方法，是不可缺的一个利器。但是很遗憾的，教会的教导却是把做见证定位在就是说要带领人信主，那这就是偏离了圣经教导我们做见证的功用，当然就有错误的 对做见证的内容啊，该包括什么，这个看法就产生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难怪呢啊，大家不敢去做见证。当这些慕道朋友听到基督徒的见证以后，他们心中受了感动，感觉对福音是有需要的，愿意进一步深入去探讨福音的真理。他们有这个兴趣，也有这个动机，要来认识为什么需要信耶稣，以及如何接受救恩的真理。这就是做见证的功用，做见证的目的。那就好像筑一条桥一样，是要引导这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走过这座做见证的桥梁，来到达福音的这个岸边，最后能够进入福音的殿堂。所以教会就是把做见证他的目的搞错了，认为做见证就能够让人来信主，这个人听了你的见证，哦，很受感动，他就知道是罪人，他就要知道要来信耶稣啊！这个不是做见证的目的，做见证的目的只是引起他好奇。再来一个，做见证的功能，如果按照圣经的定义和内容来看，是不可能带领人信主的，因为做见证的内容不牵涉到整个的啊，救恩是什么，耶稣是谁，又为什么只有信耶稣才能得救等等等等，这些神学的知识，他只是说出来你为什么要信耶稣，你是如何信耶稣的，当时的动机是怎么样子的，很简单的过程。所以不需要有圣经的知识，你可能圣经都不懂，更不需要有神学的这一方面的操练，因为这个内容不包含这一些。所以你只要把你简单的怎么样得救的经过能够很重点说出来，那这就是做见证的内容了，吸引对方有兴趣，这就是做见证的很单纯的目的。所以我就必须要把这个说明清楚，因为太多人啊，在这一关，在教会里面几乎都是持着这个错误的观念。我们根据圣经的教导，等一下我会给各位翻翻圣经来看一看做见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会证明刚才我们说明的做见证的目的和内容，你就知道这是正确的，是根据圣经来的。在圣经里面，他是把做见证和讲解福音真理这两件事情做了一个很明确的区隔。做见证的功能我们已经说过了，它的目的我们已经谈过了，是这样的单纯，它的重点只是在讲述自己信主得救的经过，而讲解福音真理却是要非常详细的讲解圣经中有关救恩的真理，那这就是不同了啊，这就复杂的多了，丰富的多了，而且困难的多了，就必须要经过特别的训练，说诶，福音的真理到底包括哪一些圣经的这些根据，怎么样来正确的解释这些圣经的这些有关救恩真理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而且要清楚的说明啊，为什么来信，还有如何来信等等等等，这一些当然就要特别的来训练了啊！所以这是又是另外的一件事情。所以圣经很清楚把做见证跟传讲福音的真理这两件事情把它区隔开来。传讲一个完整的福音真理的人，当然必须对圣经以及神学有基本的认识。 同时也要懂得如何传讲福音的技巧。这当然就需要经过个人布道的培训和操练嘛，是吧？那这一块我们就放在第三阶段。现在我们讲的是在第二阶段，啊，用做见证的方式来做福音的预备工作。如果你曾经受过第三阶段我们马上要进入的这一个啊，如何来传讲福音真理，有时候我们也叫做救恩的真理，或者救恩的内容，或福音的内容啊，这些都是相同的一件事情。我们可能会有时候用这一个，有时候用那一个啊，请你不要搞混乱掉了。如果你曾经受过这样来传讲福音真理的训练，而且有能力能够讲得好，做好个人的布道，那你就继续向这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继续讲吗？继续对他传福音吗？如果你能够做得到啊，或许诶，你就有可能有这个机会能够带领他来决志信主哦。啊，那如果你可以做得到，那非常好呀。啊，但是你要晓得能够做得到这个地步的时候，这个人数是很少的。据我的观察的结果，大概能够做得到说把一套完整的福音的真理讲得清楚明白，而且有这个说服力，有这个能力的带领这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当场决志要信主，这个机会很小，或者人数很少，差不多剩下教会里面的人的十分之一啊。那过去错误观念就只看重这十分之一的，就是你们要跟这十分之一的人一样的做，所以十分之九的人就做不到了。他们要传福音了，这个机会等于就被剥夺掉了。所以你看讲了半天，我们要遵循大使命，每个人都要出去传福音，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是肯出去做的你看顶多只有十分之一。那你说十分之一出去传福音，一传就有果效，他们就有人信主吗？未必。所以很多人虽然也会讲，但是可能就从来没有带领过任何一个人信主。那这样说起来，按错误的看法，就是这些人也不算传福音嘛，就说你传什么呢？他根本都不信，你传什么福音呢？你看，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失败的啊！我们一开始就是纠正这个错误的观念，所以我们这个自然布道法要训练的第一步就是任督二脉打通了，让100%的人都可以找到他啊能做的事情来参与传福音的整个漫长的过程。
自然布道法有引导你我善用最自然的沟通方式来作为分享福音的最佳形式。在这里不只要传授你技巧，还要告诉你怎样分享福音比较好。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由史蒂凡老师所主讲的自然布道法。
接着第二阶段就是现在我们正在讲的，用做见证呢来吸引人对方的兴趣好奇，或引起他的需要。那这差不多80%的人啊，希望你就是这至少是这80%的人能够来做见证啊。除了那一些老弱妇孺，他们实在是没有办法讲的好的，那他们可以做任督二脉打通了，他们选一个嘛，选任何的方式嘛，对吧？所以说起来你看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到现在你80%都能够用做见证的方式啊。但是如果你只会做见证，但是没有办法继续的向对方来谈到讲解福音真理，但是你已经做见证了，你是80%里面的人了，这样就可以了。再一次请你记得，传福音是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的，而是需要很多人来合作啊。就好像 赛跑那个接力赛啊，每一个人各跑他自己的一段啊，你把你的这一段好好跑完啊，把这个棒交给下一段，让下一段的这个人啊继续来跑嘛，他不是让你一个人跑完全程嘛，是吧？所以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牢牢记在心里面。如果你无法做到继续进入第三阶跟对方来谈这个福音真理的时候，那你可以请别人来做嘛。如果教会里面的其他任何一个人他有这个能力来进入第三阶，把福音真理讲得明白，带领人信主，你就跟他合作，请他来接棒，接着呢对这一个人呢找机会向他讲解福音的真理嘛，最后就能够带领他信主。这样彼此来合作共同参与，就正好符合我们任督二脉的那一个嘛，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大家合作的团队的事工，这样的原则对不对？如果这一个人有一天信主了，那当然直接带领他跟他讲啊福音真理的人，哎，那当然主会纪念他啦，有奖赏。那但是更多的人包括你在内的，虽然没有直接带领这一个人决志信主，但是间接做了很好的福音预备工作，成千上万的人都可以跟这一个最后这一个人带领他信主人得到相同的奖赏。这是我很清楚的确信，我相信你应该建立这一个正确的观念。所以到这个时候你是不是有信心有能力说，诶，哦，原来我也可以做见证，不像过去所错误的认为说我不会做见证，见证的内容是那样的复杂，我圣经又不熟，神学又不通，我又没有恩赐，我又没有口才，我不像牧师不像传道人能够讲一篇道，所以这个观念是非常的偏差和错误。所以拦阻了教会 90% 的人，那不敢出去用做见证来传福音，所以这是非常可惜也非常错误的一件事情。所以到现在请你把观念一定要弄清楚，做见证是每一个人都会做的。那为什么？因为做见证是讲自己得救的经过嘛，只有你自己会讲自己的故事嘛，各位你说是不是？别人没有办法替你讲嘛，那你讲的比如说你也会做见证，都讲别人的见证那固然是好，那你为什么不讲自己的见证呢？啊，就好像说好了，男女两个人他们呢结婚了，有人问他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啊，你们怎么认识的，恋爱的过程，最后结婚的，那这一对夫妻他们怎么说？哦，我们不会讲啊，是不是可以请别人来讲我们怎么样子恋爱成婚的？那这是很荒唐嘛，这是你们自己的事，你们自己不会讲，你说别人怎么会替你们讲呢？对吧？所以个人的见证你不是讲别人的，是讲自己的，那你自己最清楚，你不会讲你不讲，那别人怎么会讲，别人怎么可以代替你讲呢？所以这个观念先建立起来啊。那现在你已经知道了，我们再来复习一次，做见证的目的是什么？想想看，好，他的答案是什么？就是让这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听到你的见证，被你所见证所吸引，他们就对基督教的信仰，对福音产生一个好奇或者兴趣，要来看一看，要来听一听，要来试一试，诶，这个机会就来了啊，就可以继续对他传讲福音真理，诶，他觉得有需要啊，要来听一听，或甚至于要来信啊，这就是目的嘛啊。那它的功能是什么？功能啊，就跟目的结合在一起， 让他愿意继续听下去，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就把你要说的话都拒绝了嘛。所以他只要愿意听，那就有机会了，继续讲继续讲继续讲，那时候到了啊，那或许他可能呢就愿意来信了。所以他的功能和目的就是这个啊。那做见证本身是不会让人家得救的，因为它的内容呢，现在讲到内容不必涵盖圣经，不必讲了神学的大道理，不需要讲到罪，也不需要讲到神上帝是怎么样一个神，也不需要讲到耶稣基督什么道成肉身啊啊啊，钉十字架啦，又是怎么样复活啦，那怎么样信啦才能够得救，而且唯一相信他因信就能称义，这些大道理都不需要讲啊。所以做见证的内容很单纯，那就是你是怎么样来信的嘛，你为什么信啊，这简单的过程啊，或者信了以后生命有什么改变，这些都是一手资料啊，都是啊，你自己亲自说出来最具有吸引力的啦。所以再不要有错误的观念，就是做见证是要让人家得救啊，这不可能，因为它的内容不是讲救恩的真理，所以你就没有压力，对不对？你就不会害怕说我说不出来，我不会讲，讲的不完整。好，那么把这些错误观念除去了以后，那现在你会不会做见证呢？当然就会了嘛，是不是啊？那接着下去第二课，我就要带各位来看看圣经，圣经的实际的例子到底是什么啊？做见证的内容，做见证的目的，什么时候就应该可以做见证，都在下一堂课我们会讲解的清楚。好，愿上帝祝福各位。